好，今天下午呢，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这个郑伟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证道。他要证道的信息呢是法利赛人罢货，所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郑伟生牧师。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全能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爱的吸引之下，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殿中，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可以唱诗、读经、祷告，也在整个敬拜的当中，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这是我们要一同思想你的话，求主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的灵得到喂养，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在我们人生的日子当中，你不但照顾我们肉体的需要，你更照顾我们灵的需要。我们就把以下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让讲的、让听的都一同能够从主的话语当中得着帮助，恭敬仰望圣灵在当中运行来做工。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蒙主自己的爱的充满，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谢谢主席刚才带领我们读今天我所要分享的这个经文。感谢神，神的恩典让我今天下午能够在这个地方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也一起来思想主自己的话语。然后今天下午从圣经跟诸位所要思想的题目就是法利赛人罢祸。所谓祸就是灾难，祸就是我们不喜欢听见的事情，就好像人家咒诅我们一样，哇，这个人有祸了，这个人该死，这个就是一种祸。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从这段圣经一起来看法利赛人罢祸。当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从四福音书里面一直看到这个法利赛人，看到文士这些出现，特别是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出现最多，然后马可跟约翰是稍微少。关于文士也是这样，在这个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出现最多，然后马可跟约翰也出现最好，文士在约翰就出现，讲到这些文士在约翰福音就出现一次。所以今天我们从这四福音书里面来看关于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这个祸。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到底是谁？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我们不知道这个法利赛那个文士到底是谁。这个古代以色列族啊，他们可以说是政教合一的。在旧约这个圣经里面的以斯拉记的七章六节开始有这个文士这个名称。那这个文以前所谓的这个书记与新约时代的文士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文士这个阶级大约是起源于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开始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旧约的这个律法的学者或是教师。然后在新约的圣经我们读的也一直看到有关于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师的这个字，所以在新约里面呢就是称为什么，称为律法师。所以这些文士他们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新约里面所谓的这个律法师。那他们通常属于什么？属于法利赛党。正如祭司 和利未人通常是属于撒都该党，所以你在诗会里面会读到撒都该人，这个撒都该党、西利党跟这个其他的这些种种不同的党。那这个文士的门派啊，他们非常的这个复杂，然后可以说他们门派可以说非常的分很多的门派。然后在这个耶路撒冷啊的城里面呢，西利和这个申梅两派的弟子，他们有这个申梅跟西利两派的这个弟子。那西利是谁？这个西利就是我们所常常所提到的，就是加马列。加马列是一个很有名的，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教授。然后使徒保罗就在这个加马列的门下来受教义，他也可以说他是加马列的这一个门生。那关于这个法利赛和撒都该党，这个撒都该这两党呢，都是什么？他们都是非常反对耶稣的，他们非常激烈的反对耶稣。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非常反对耶稣。那个法利赛党中间的申梅这一派啊，他们更恨耶稣入骨。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出来传道，耶稣常常传道，他们就是一直想办法要来试探耶稣，要来找耶稣的很多的这个把柄。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可以说是很深刻的，他们有一种很深的一种这个气味，就是他们有什么呢？他们的气象就是爱好这个立法的事情。所以两党大约是起源什么？起源也是起源被掳到巴比伦时候。所以旧约圣经没有提到法利赛人，也没有提到撒都该人，或是法利赛党，或是撒都该党这个名称。在主耶稣的复演，就是这个麦加比王朝的时代，两党他们互相对立，就好像一些国家他们有很多党派，但是很多党派他们非常相当对立，他们征战的非常的凶狠。初时法利赛党十分的得意，但是后来呢，我们看见这个撒都该党呢，就转而渐渐的这个兴起了。但是法利赛人就是什么？人就是在野党啊的一个大党，就是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有这个势力。所以法利赛人谨守犹太教的这个遗传，然后撒都该人他们是确实是偏重什么？偏重摩西的这个律法。所以刚才我们读圣经说，讲到他们如果照着摩西的话，他们讲你们就要来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这一个行为。我们看见法利赛人看重所有古代先知的这个原理，那撒都该人呢，这是单单什么？注重在摩西所写的这些五经。那法利赛人反对犹太族的这个希腊化，但是撒都该人他们却赞成而且吸收希腊罗马的文化，这些都是历史。所以这一趟的信息我们都可以说会比较枯燥，但是我们等一下看这个耶稣讲这个霸货跟耶稣对这些人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兴趣的齁。所以大祭司可以说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属于撒都该人。当基督和保罗的时代呢，撒都该人的数目虽然比不上法利赛人的数目微小，但是他们却什么呢？却是超从这个宗教跟政治的大权。那主耶稣基督看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其实在耶稣的眼中啊，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反对主耶稣始终使用最诡诈的手段来反对耶稣的，乃是什么？法利赛人。所以当你读这个读到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主耶稣这个时候就用最严厉的话来指责法利赛人。所以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而文士，你们有祸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指责他们，怎么严厉，用怎样严厉的话来指责他们。在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非常严厉，然后这一章马太福音23章呢，就记载主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许多的原因。那么这一长篇的指责啊，我们看见只可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然后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可以说是稍微略略的提及而已。至于路加福音这个11章37到52节记载法利赛人的6个灾祸，那是什么？那是主耶稣较早的时候来讲的。而且当时有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就请耶稣到他的家跟耶稣一起吃饭，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宣布法利赛人罢祸，却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耶稣基督就要在圣殿里面，就是受难周和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当你读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跟路加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混为一谈。所以根据马太福音23章所记载的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以前只有什么？就法利赛人一直攻击耶稣，找耶稣的把柄，一直要杀害耶稣。但是现在到了这个受难周的这个礼拜二，主耶稣在圣殿却对众人讲完了许多话之后，却反常的来指责这个法利赛人。我们看见而且是非常严厉来指责法利赛人跟文士。我们看见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耶稣一共用了8次来讲你们法利赛人跟文士有祸了。他称文士和法利赛人为假冒为善的人，就是好像伪君子啊，哎，你看他完了，其实他是一个什么伪君子。所以一连什么？一连用7次来讲，他称他们为什么瞎眼的人，一共耶稣用了4次。他使用地之子和这个毒蛇之种来比喻他们，前后什么？前后有提到2次。他又一次的称他们为什么粉饰的坟墓。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语气可以说非常的猛烈，为我们听来，哎呀，为什么？所以有人说他这个时候的态度很不像一个什么温柔的羔羊。哎，我们每次说耶稣，说耶稣是最温柔的。他说耶稣曾经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学我的样式。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耶稣是最不温柔的，这一个时候很不像一个温柔的羔羊，倒向什么？倒向一只很凶猛的狮子。不错，主耶稣是宝座上的羔羊，同时耶稣也是大卫支派中的狮子。这是 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那个地方所看见的异象。所以使徒约翰在启示录说，他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他说不要哭，他说看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我又看见宝座以四活的这个四活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原来这个异象的羔羊和狮子都是指什么？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本身。他以前用很温柔怜悯的态度来劝勉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并不听从，到什么利益要找机会，一直要把主置于死地。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好，世界不是越来越光明，世界是越来越黑暗，但是这个福音就是一直要传。我们看见神的爱没有改变，我们看见自从人类犯罪之后呢，我们看上帝就为人预备救恩。直到2000年前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我们看见这是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门开住。所以今天早上我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主持圣餐，讲这个按这个才干受责任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提醒，虽然我们今天教会人数不多，但是主所看重的并不是看重这个人多人少做得怎样，主所看重是忠心，主所看重的就是尽职。然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很不容易，就是说就好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所传的有谁信呢？上帝的膀臂要向谁显露呢？但是我们知道恩典的门开住的时候，这个救恩就是福音一直传一直传，但是人却不肯信。但是有一天当福音的门一关的时候，我们想要进去已经没有这一个机会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当时也是这样的，不断的在劝勉这些法利，但是他们并不听从，导致什么？导致利益要硬把耶稣置于死地。如果你读圣经，你看见这个文士的权势很大，你知道吗？法利赛人的权势还没有比文士这么大。你看他们有权势可以把耶稣置于死地的，他们的权势非常的这个大。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主耶稣如今却发出狮子般的这一个异怒。有人说以赛亚先知的前后所讲的祸灾祸灾，和这个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旁的那个河边的那个誓词啊，就是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来悔改？所以你谁叫你们来接受洗礼呢？他说你们一定要悔改。所以我们看见约翰跟先知以赛亚所讲的祸灾，跟约翰在这个约旦河边的那一个撤辞啊，都比不上主耶稣这一次这被法利赛人的那个严厉。哪知道主耶稣原来是世界末日的审判者。今天都说啊，没有上帝，我不需要耶稣。但是当耶稣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已经来不及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法利赛人的罢祸。我们看见法利赛人的罢祸是什么？圣经在这个地方23章第13节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我们看见法利赛人的第一个祸，就是把什么呢？这个地方说的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从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你可以明白，就是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剁了去，自己要进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难阻他们进去。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掌握在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可以说是掌握解经的大权，就好像教会黑暗的时期，信徒没有机会读圣经的。这个读圣经的权利在谁呢？这读圣经的权利就在那些神父的这个手中。圣经是被锁链锁住的。到当时，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就是掌握什么？掌握这个解经的大权。他们根据许多什么？根据许多人的遗传来传讲，而不正确来解析这个旧约里面的圣经，使到人家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真正的这个救赎，使人没有办法来回到神的这个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我们作为主的仆人，我们一定要按照保罗所说的，要按照正义解析这个真理。我们不能够含糊神所讲的信耶稣得永生就得永生，就是这么简单。有人说，哎呦，这么简单吗？信耶稣这么简单吗？那我是什么人？我今天可以这样就得救吗？是的，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讲，我们是罪人，就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要很诚实的来接受耶稣的救恩，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没有花样的。所以但是这些人，他们把这个解经的大权锁住，他们却是一直讲讨人喜欢的事情。我告诉你，今天为什么教会真的不容易，有时候带一个人来到教会来信耶稣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所讲的就是诚实，就是世界照着神的话来讲，太初有道，道与上上，道就是上帝，耶稣就是道。这个世界从哪里来？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就是这么简单讲。上帝用多少时间创造这个天地？六天就六天，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我们是人，神既然讲，我们就照着按照神的讲。但是我们看见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却什么？他们却曲解神的话，让人没有办法，他们自己也不进去，人也没有办法进去。照样今天有很多教会，就是自己到底牧者得救不得救，但是牧者不得救，羊群也不得救。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曲解上帝的话，把神的话却放一边，讲这些讨人喜悦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祸。第二个祸呢，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这个产业，却做假意很长的祷告。我们看见第二个祸是什么，这句话的含义是相当的明显，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无需怎么解释。当时的犹太人啊，当时这些犹太人的有名的拉比，往往是什么？哇，一直叫人捐钱，叫人捐钱。我们看见供应他们的是谁？就是寡妇。不错，我们看见耶稣出来传道，有很多妇女啊，他们就是服侍上帝。其实耶稣有的人就说啊，耶稣他做工跟门徒吃什么？其实就是那些得到救恩的人，他们就服侍上帝，为他们耶稣。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有一次
一直叫这些妇女，哇，你们要捐多少，要奉献多少，我们需要什么什么？没有，
我们看见，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却是什么？侵吞这个寡妇的产业，他们加很长的祷告。我们看见是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够，今天弟兄姐妹应该尽本分，照本分来奉献，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欺骗这些寡妇，这些弟兄姐妹的钱财。弟兄姐妹的钱财是弟兄姐妹，他要奉献是他的奉献。所以我早上也提到，今天我刚刚在午夜，我们一个弟兄忽然很有钱的，他离开世界。他在我牧养他的时候，他后来到英文教会，我牧养他的时候，他的家产已经千万，几千万家产啊，几千万的这个家产。弟兄，他的家产是他的，教会弟兄姐妹不能够一直看这个弟兄家产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照着神所托付我们的来使用，来奉献给教会。就好像那个领一千的，哎呀，我一千算什么？哇，弟兄，你看他有五千，他有五千，他有一万，哎呀，由他奉献。不是的，神给我们每个人，我们奉献多少，都是要从心里面来发出。当教会有需要这种牧者发出呼声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乃是为做主自己的教会。但是我们看见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却侵吞寡妇的家产，做很长的这一个祷告。耶稣说，你们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第三方面，我们看见第三个祸，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遍这个洋海勾引啊，洋海陆地勾引了路教，记录了教，却使他们成为地狱之子。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非常可怜。我们知道这个犹太，我们知道犹太教并不是传道的宗教，这里说走遍这个海洋陆地引人入教，勾引乃是说他们勾引别的犹太人接受他们的解经，然后使他们成为地狱之子，因而进入他们的法利赛党。就好像今天在新加坡，现在早期的这个雾兰这一带，很多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摩门教友，耶和华见证人到处去敲门。然后我们看见有些人一入了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过去我在下面的讲义那个时候侍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的先生被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带领去了，结果他从来不大到教会来，他可以带他的太太来教会，放了他，他就回去了。他的这个姐妹，他家里就是做家庭礼拜，先生自己关在房间，从来不出来的。我们看见今天耶和华见证教就是到处勾引，在现在会比较少，但在外国他们很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摆在那个地方，就是一起找，就是这些人招了叫他们入教，但是却成了什么？全了，成了这个地狱之子。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今天教会忽然间有时就是耶和华进入的时候，有人说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不信上帝的，他们不信耶稣是神，他们不信这个天，他们信天建在就是天堂，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神性。他说耶稣是亚当的儿子，他不接受耶稣神性。当一个人不接受耶稣是神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有信仰，就带领我们走入这个成为地狱之子。所以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一定要什么？归回圣经，我们一定要站在主自己的话语方面。第四个祸，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说一个人只做这个电起事算不得什么，然后只做坛也算不得，唯独只做这个电的金子来起事，你们就要谨守。我们看见一个人
只做祭坛启示算不得什么，唯独只做这个坛上的礼物启示你们要谨守。换句话说，他们说殿和坛不是什么，不是割额板，就是不是献给上帝的东西，唯有金子和礼物才是什么，才是割额板，就是割额板就是奉献给上帝的意思。所以他们彼此这个大有分别。那主耶稣责备他们就是什么，他们避重就轻，他们非常的不诚实。那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可以去。我们记得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个真正诚实人就是不可以随便去。但是我们看见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随便起誓，也随便背誓。换句话说，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显然他们违背了十条诫的第三条诫命，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不能够妄称主的名，我们不能够随便起誓，不管是殿的什么东西，不能够随便起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也不能够妄称神的名，这是第四条第四个祸的原因。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这个薄香这个薄荷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是行。我们看见这也是一种什么偏避重就轻既不诚实的一种行为。照做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古训，这个蒙虫和骆驼都是什么，其实都是不洁净的东西。他们立住这个蒙虫而什么，他们却吞下这个骆驼。你看这是何等的什么，何等的虚伪啊！这些犹太人很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虚伪。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他们那些哇，他们奉献，耶稣说不是的，这些事情你们要奉献，但是那些更重要的你们也不能够不做。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偏重，他们的虚伪。第六个祸呢，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洗净杯盘的这个外面，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杯盘的里面的这个酒跟肉都是来自什么，勒索和放荡。他们却什么，断断的，却是不断的固执的在那个地方，只是保持这个外面的仪式。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也是虚伪的一方面。外面很好，但是里面却是非常的肮脏。然后第七个祸，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本市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这个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照做这个犹太人的风俗啊，每年就是他们的亚大月，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大概这个三月的时分呢，他们要去扫墓，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清明节他们要去扫墓，就是不要让人啊，因着这个坟墓外面的污秽受到感染。他们只注重这个外表，但是里面却充满了，耶稣说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我们在主的面前，今天我们的心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上帝却看到我们的心内心。 我们外面可以穿得很美，我们可以画得很美，画了，但是我们的心如何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犹太人他们以为说，哎呀，我们这样做啊，你看每个人都看我很好，但是耶稣说不是的，你们的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这个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那第八个祸，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和修饰义人的坟墓。这些先知和义人都是犹太人你们所杀的。他们修饰坟墓表示什么？表示自己比先人宽大的多。但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宽大吗？没有的。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地面上，差派神差派先知一个又一个，他们到他们当中，他们就把他杀掉。最后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地面上，他们也一直想法子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其实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逼迫义人的，杀害所有先知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一直好像在外面好像很好，哇，修治这些祖先的这个坟墓，但是其实呢，这些义人都是你们所杀的。好，这八个祸的四大分类，我们看见这八个祸可以归纳成四大分类。第一祸制造第三祸，可以说合成第一分类。那么这一个分类呢，是论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个解经和传道的事情，就是他们借着假为的言辞，已经把许多人陷害。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言行不符，而且他们能够讲，他们却不能够行。第四和第五个祸合成第二分类。我们看见这一个分类呢，论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是避重就轻，他们注重小节和仪式，而放弃什么？而放弃生命的那个敬虔和信望爱等等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非常不诚实，他们所犯的这一个毛病。那第六和第七祸合成第三个分类，这个分类呢的题目乃是什么？乃是虚有其表啊，虚有其表，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全然不一样。外面很好看，但里面却装满了死人，装满了这个骨头。然后第八是独立成为第四类，这个祸是指着他们什么呢？他们沽名钓誉，内心却是什么？却是坏到极点。哎呀，外面他们披着圣经，披着这些原理，但是里面影业表明他们就是什么？最后呢，他们就是一直要把耶稣钉于十字架。我们看见以上的这个四类或者四组，包括原理的欺骗、避重就轻、疑文虚伪和杀害这个杀主之意啊，他们要杀害主之意。我们看见综合起来就是一贯的假冒为善。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责备，何不意是他们有罪应得吗？ 这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这么严厉责备他们。但是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主耶稣用比喻的方式说出许多审判的这一个话语。在马太福音23章，他却有直接地说出文士和法利赛人应得的审判。这些人是犹太族的领袖，所以圣经说审判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审判要从上帝的家来开始。这一个原则是非常有意思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从牧者，从我们弟兄姐妹来开始。所以我们一定什么？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今日的基督教也是神父神的家，如今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室内的人呢？其实很多很多，就是很多牧者，很多信徒，他们把主重钉十字架，非常的多。但是曲解圣经传道的人，偏重旧轻的，我们看见也非常多。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看见耶稣为耶路撒冷，为文士在那个地方叹息，那就是在23章的最后一段圣经，我们看见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举祭你们，而你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看见主叹息耶路撒冷，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带领门徒到山上去宣布天国的大福。现在在传道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又在圣殿里面宣布法利赛人的八个祸。这八福和八祸遥遥相对。我们看见今天耶稣把再次来对他们说，我们看见他们到底要在这个地方，他们要福呢，还是要活呢，要祸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再次显出他的爱，让这些耶路撒冷人，让主的儿女也能够再一次来选择，到底你要得福还是要得祸。我们看这乃是他最后一次出现于圣殿，再过3天他便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个圣殿的这个临别箴言啊，如此的严厉，并不是他缺乏慈爱。耶稣这样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人家说哇，为耶稣为什么这样，好像耶稣一点爱都没有。其实不是的，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主缺乏慈爱，乃是什么？乃是他语重心长，言辞恳切，情辞深长，真是值得什么？真是值得我们今天留意。我们要看他在圣殿里面最后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他的爱心如此的恳切。他说完了严厉的话，随即继续既温柔的叹息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们常杀害这个先知啊，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 祭祭你们的儿女，好像什么母鸡祭祭这个小鸡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然后耶稣说，这个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见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应当称颂的的原文呢，乃是什么？被祝福的。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应当被祝福的。全章提出八个这个祸字啊，末了一句倒借出一个什么福字。主的用心何等美丽，他真是关心关心和爱念着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跟耶路撒冷城所有的人。照样主耶稣今天也关心着你，也关心着我。虽然他们的殿不久就要被毁坏了，便要成为什么？便会成为荒场。但是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必有什么？必有许多爱主的犹太人移民仍然得到什么？得到欢迎，得到见主，而且要面对面的来称颂他。可见我们的主仍然保留他们最后悔改的这个机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主的慈爱。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多数是信主，可能我们有当中还没有信主，我们听福音一次又一次，主耶稣给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应该借着主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信主是最简单的，只要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啊，我要信你，你赦免我的罪，住在心中，你就得到了。有人说很难，其实很容易。我带领很多老人家信主，就是这么简单啊！他们就是在医院也好，在老年也好，他们就是这么简单就接受主。所以主的慈爱永远长存。诗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主用这句话来结束他在圣殿中最后的训斥。倘若我们基督徒犯有法利赛人文士的毛病，主今天仍旧要我们，主今天仍旧要为我们发出同样的叹息，呼唤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也盼望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听见福音，神给我们有机会可以信主，我们应该信主。然后如果我们当中信了主，我们就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主也给我们机会可以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继续在主的爱中享受他的赐福。主来的时候，他的名是应当称颂，这是主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你的爱永远没有改变。我们看见今天许多世人一直用各样的方法来拒绝你，但是主在恩门开出的时候，你一直向我们呼唤，让我们归回你自己。我们属于主的儿女，属于主的仆人，我们都有软弱，但是主啊，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谦卑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能够享受主自己的各样丰盛的恩典。主，我们把我们从你的话今天一起彼此思想，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将你的话存记在里面，让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